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1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在乌克兰目的在结束政府军跟亲俄分离武装在东部地区激战的停火协议星期六午夜生效以后不久，一名乌克兰的官员说，在星期天的凌晨发生一些破坏停火的行动。乌克兰安全部门的首脑说，俄罗斯哥萨克人看来对在卢甘斯克地区的迫击炮轰击事件负责，目前正在进行调查。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午夜发表的现场广播讲话中下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实行停火。按照欧洲斡旋的停火协议，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反叛武装停火，一旦实现了停火，双方应当开始向后撤出重型武器，形成一个地域广阔的缓冲区。丹麦警方表示，在首都哥本哈根一所犹太教堂外星期六发生的第二起枪击中中弹的一个人死亡。此次枪击的前几个小时，携带自动武器的一位枪手袭击了在哥本哈根一个咖啡馆举行言论自由的讨论会，打死了一个人，打伤3名警察。丹麦首相托宁施密特说，这起枪击案是恐怖袭击。警方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星期六的这两起枪击案是否有关联。美国谴责了星期六的袭击，称其为不可饶恕。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月15号前往民进党中央党部登记参选民进党总统初选。因为民进党内的一些重要人物宣布不参选，目前只有蔡英文完成登记。预料他将会是唯一的候选人，再次代表民进党角逐2016年的总统选举。在2012年总统大选落选的蔡英文说，台湾需要新的政治、新的体制跟新的开始。国民党发言人表示，对蔡英文宣布参选总统尊重，但是不意外，希望第二次参选的蔡英文能够提出负责可行的两岸政策以及实际的公共政策。国民党将会在中国农历新年以后开始展开2016年总统初选的提名程序。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近日公布2015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在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由去年的第61位跌到第70位，是2002年排名以来的最低，比台湾、韩国及日本等都差。无国界记者的报告特别点名，在去年的占领运动期间，警方行为失当，对记者采取肢体暴力及骚扰。对记者而言，过去一年采访示威游行的风险越来越大，令香港的排名急跌9位。据港媒报道，最新的新闻自由排名引发香港传媒界的关注和忧虑。有分析认为，新闻自由所受到的威胁已经从更多的自我审查转为对媒体的具体威胁，记者采访明显地遭到更多的暴力。香港大学学生会星期六宣布，由港大学生会退出学联关注组发起的退联公投，以2522票赞成的244票的优势获得通过，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美语训练班无需报名，不收学费，全年无休，保证提高。
行了行了，杨林，广告做起来没完了。
Donny， 你可别小看广告的作用哦。前几天我在微博上给咱们节目发了一个小广告，结果节目网页的点击量就呼呼的涨上去了。
That's fantastic。对了，你刚才说呼呼的涨上去，待会儿我们就要教一个词，就是这个意思。
太好了。
不过 ，Let's first have a preview of today's show, shall we?
好，今天我们要去赌马场试试手气。
I put all my money down on the horse race, but the horse I bet on didn't win.
和朋友聊聊大学生活。
What's your schedule like?
It's great. I only have classes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讨论公司上市的时机。
Well, it's an exciting idea, and also a bit terrify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躲过一劫和火爆脾气。 Donny， 咱们现在是不是要学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啦？
没错， Let's listen to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Soaring. Soaring is spelled S-O-A-R-I-N-G. Soaring.
Soaring.意思是剧增的，飞速上涨的。
The austerity measure is designed to reduce the soaring Greek deficit in the next few years.
希腊实行银根紧缩措施，目的是在未来几年里削减飞涨的政府赤字。
Many American families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soaring college tuition fees.
飙涨的大学学费给很多美国家庭带来了挑战。
The expanding of Asia-Pacific markets contributed to Apple's soaring profits in the past 5 years.
过去五年亚太地区的市场开发使苹果公司利润猛增。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oaring, soaring, soaring.
这么说，由于我的广告公式，咱们节目人气暴增，也可以用 soaring 咯。
Yeah, you could say...This show enjoys soaring popularity, or this show's popularity is soaring.
我明白了。对了，和 soaring 相对的应该是 declining 吧。我记得以前我在一个电视台的栏目里实习 ,but the show's popularity had been declining. 看节目的人越来越少，我实习结束后不久，节目就停啦。
So, the show was terminated because of your bad performance as an intern, huh?
因为我差劲搞到人家节目停播，才不是呢。不过啊，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如果实习还没结束，节目就停了，我还得另找地方实习，说不定还会耽误毕业呢。
Sounds like you dodged a bullet.
什么? Bullet? 子弹?
对,听下面的节目你就明白了。Let's listen to Popular America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开车去多伦多度假，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Dodge a bullet 和 cheapskate。
Larry， 我们还要开多长时间才到多伦多啊？
If we don't make any more stops, we should get there by nightfall.
啊，天黑的时候才能到，可是我已经快要饿死了耶，我们停下来找点东西吃吧。
Actually, we have a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at the hotel in Toronto.
哦，我知道酒店有免费晚餐，可是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吃到哎，我坚持不住了啦。
You know me, Li Hua. I'm a cheapskate. Sorry.
Cheesecake? 你带了 cheesecake? 赶快给我吃啊。
No, not cheesecake. Cheapskate. A cheapskate is someone who is very cheap or doesn't like to spend money.
Cheapskate 就是小气鬼，哼，没错，你呀、啊、就是个 cheapskate。要不是你舍不得花钱，我们才不会选多伦多度假呢，早就买张飞机票飞去泰国了。
Thailand? Don't be ridiculous. Even if I wasn't a cheapskate, you know we can't afford to go that far away for a vacation.
那就算去不起泰国，咱们停下车吃顿饭总可以吧？
If we stop for food, we'll waste time, gas, and money. I think we should just wait until we get to Toronto.
Oh, why are you being such a cheapskate?
咱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你可是特别喜欢给我买吃的呢。
Oh, yeah, I remember that. Actually, 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I think I might have some of that candy you like in my backpack. Something like a white rabbit, right?
大白兔奶糖，真的，在哪里？哎，还真的有哎。啊，可是这包已经过期了。不过我太饿了，这样就吃了。
Phew, looks like I dodged a bullet there.
Dodge a bullet? 躲避子弹。哎，你又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的话了。
To dodge a bullet means to narrowly escape a very bad situation.For example, a second ago, you were about to get really angry because I wouldn't stop for food. But luckily, I had that bag of Chinese candy to keep you happy.
Oh, to dodge a bullet. 意思啊，就是逃过一劫，躲过了非常糟糕的事情。你说要不是因为你包里正好有糖，我肯定会因为饿肚子要大发脾气。所以啊，你算是躲过了我的一顿数落咯。
That's right.
哎，可是吃糖吃不饱啊。
We have a perfectly wonderful and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in Toronto. Sorry, Li Hua, we're not stopping. Uh-oh.
Huh? Mary, 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没油了？你看看，几个小时前我不是让你把油箱加满吗？
I heard the gas is a lot cheaper in Toronto, so I didn't want to buy more gas than I needed to. I thought this would be enough for us to reach Toronto.
Huh?你因为觉得加拿大的汽油便宜，就不舍得在美国加油，打算坚持到多伦多再说啊？哎呦，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cheapskate！
I hope we can find a gas station in time. I haven't seen any signs for a gas station for a while.
我的老天啊，附近没有加油站，那我们岂不是要深陷荒野啦
？Don't worry, we always have my cell phone if we need to call for help.
哦，打电话求救。可是我刚才一直拿你的手机玩游戏，已经没电了。
Oh, good grief. Luckily, I think I have an extra battery in my backpack. Check the outside pocket.
啊，哎，真的耶，这里有块备用电池。We dodged a bullet. 我们逃过了一劫了。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t looks like there's a gas station a few miles ahead. We should be able to get there without a problem.
哦，太好了，前面有加油站，我们赶快去把油箱加满吧。
Okay, I won't be such a cheapskate this time.
嗯，对，这次啊，别再小气了。哎，还有，在加油站给我买点吃的来哦。
Okay, fine, you got it.
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dodge a bullet， 意思是逃过一劫；另外一个是 cheapskate， 意思是小气鬼。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 used to work at a small company where the boss had a terrible temper and yelled at people all day long. 所有人都小心翼翼，生怕挨骂。It felt like I was dodging bullets every day.
啊，我理解，我理解。给坏脾气的老板干活，随时要做好挨骂的准备。他们啊，就像地雷，一碰就炸。
No kidding. 好了 ，Let's move on to our next program. 美语怎么说？讲的就是这个火爆脾气。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火爆脾气。
Jimmy， 瞧瞧你的熊猫眼！
哼，这都要怪对门宿舍的一个疯子，夜里不睡觉，在楼道里唱歌，害得我一宿没法睡。
Dude, that sucks.
Donnie， 你今天可别惹我，我这一肚子火恐怕得点火就着。I'm easy to burn.
Easy to burn? Jimmy, I have to say you've got a talent for making up English phrases.
好，那你说，火爆脾气在美语里怎么说？
You say, I have a short fuse. Fuse is spelled F-U-S-E. To say someone has a short fuse is to say he or she has a bad temper.
Oh, fuse 是导火线的意思。A short fuse, 很短的导火线。 那还真是一点就着。所以 have a short fuse 就是形容脾气差。
That's correct. If I were you, I'd go give that guy who sing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 piece of my mind.
Give him a piece of your mind?
Yes. You can also tell him off. 这两个都是骂他一顿的意思。
Actually, I was about to rush out of the door and tell him off, but my doormate stopped me.
Why?
我的室友们说，这人平时挺好的，最近失恋了，要靠夜里唱歌来疗伤，让我别往心里去。
Your doormates are so nice not to take it personally.
Take it personally, 就是往心里去，计较，对吗？
Exactly. For example, your boss has a short fuse and often yells at people when they make minor mistakes.
哎，我来猜猜，你说老板脾气火爆，人家犯个小错他就大嚷大叫。那么 if he gives me a piece of his mind for something minor, 同事们就会说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对不对？
Bingo,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火爆脾气是 have a short fuse。 第二，口头教训别人是 give someone a piece of my mind。或者 tell someone off. 第三，别往心里去，是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Donny, 我刚才就想跟你说，碰上这种不讲理的上司，你挨骂就挨骂，不用往心里去，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You're right, 就让他去骂，就让子弹飞吧。
不过说起刚才教的那个 short fuse, 火爆脾气，我十分不争气地想到了另外一个东西。
什么？
嘿嘿，你恐怕要笑话我。从火爆脾气，我想到了火爆腰花。
啊？
我大学的时候最爱和同学们一起去校门口的小饭馆吃火爆腰花了。Oh, those were the days.
我看你是饿了吧。Anyway, let's listen to 美语三级跳，让你再回忆一下大学生活。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大学生活单元的初级课程。 Eric 和 Patty 是好朋友，也是大学同学，他们中午一起吃饭，聊起了校园生活。
In this first part, we will learn how to ask what classes someone is taking.
Hi, Eric. Are you having fun at college?
Yes, it's great. How many classes are you taking?
I'm taking 4 classes. Are you taking a lot of classes?
I'm taking 3 classes.
Professor Bowman, Eric, 怎么只选3课啊？美国大学生的日子也太轻松了吧。
Well, Winnie, maybe they are taking hard classes and have to study a lot.
这么说也有道理，可能正是因为课程难度大，所以他们才只选几门课。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hat their classes are.
What classes are you taking?
Well, I'm taking English classes.
I see. Well,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lasses, like chemistry.
Chemistry? Wow, that sounds hard. You must have a lot of work.
Patty 选修化学课，这门课啊可不好学。可是 Professor Bowman...Eric, 为什么要选英文课呢？英语不是他的母语吗？这算不算投机取巧啊？
Well, Winnie, some English classes are hard, even for Americans. Students have to read very hard books.
哦，原来如此。那么，在美国大学里，学生们是不是每天都要上课呢？
Well, let's listen to Eric and Patty talking about when they have classes.
What's your schedule like?
It's great. I only have classes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You don't have any classes on Friday?
No, so I can have fun with my friends on Thursday night.
Eric 不光选修英文课，而且一个礼拜只上四天课，这怎么可能啊？
Yes, some students have easy schedules.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talking about their professors.
Who is your chemistry professor?
I got Professor Franklin for chemistry. He's really great.
Who did you get for math?
I got Professor Martinez for math. He's good, but the TA is so boring.
TA? TA 是什么啊?
A TA is a teaching assistant. They are older students who help professors teach the younger students.
Oh, TA 就是 teaching assistant 的缩写，也就是助教的意思。 凯蒂说她很喜欢自己的数学教授，不过啊，教授的那位助教却非常沉闷无聊。
Right. You know, if my students don't study hard enough, sometimes I'll get a mean TA to help me teach.
哈，我们不认真，你就要找个厉害的 TA 啊。那我们如果特别认真，你就会找个特别帅的 TA 咯。
No, if I get a cute TA, everyone will have a crush on him and study less. Now, Eric and Patty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what clubs they are in.
What do you do outside of class?
I'm in some fun clubs.
What kind of clubs are you in?
I do all kinds of things. I do some academic clubs, but other clubs are just for fun.
Patty 可真行哎，加入了这么多的课外社团啊。Professor, 美国大学里都有哪些社团呢？
Some clubs are academic. Students study together for tests or discuss current events. Some clubs are just for fun. They do things like yoga and hip-hop dancing.
瑜伽社还有街舞社，听起来真不错哎。就是不知道 Eric 加入了什么社团哦。
I'm only in a hip-hop dancing club. It's really fun.
A dancing club? I love hip-hop music, and I love dancing.
You should join. It's not full, and there are plenty of spaces left.
I think I will. It would be fun to do a club together.
哈? Eric 只参加了街舞社啊。他这个人课只选了三门，每周只上四天课，连跟学习有关的课外社团也不参加。哎，他过得也太轻松了吧。
Well, Eric may be busy for other reasons.Tune in next time and we'll learn more about student life.
This time's 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美国的大一新生可真幸福。They have easy schedules. 他们功课轻松。They can join some fun clubs. 还能加入一些有趣的社团。真让人羡慕呢。
Didn't you enjoy your freshman year?
别提了，我们英语系的学生一进校门就是一大堆基础课。哪有时间去参加课外活动啊？
Well, I'm sure not all of your classmates spent their time studying as hard as you did, right?For some people, college is a place for learning. For others, college is just a big party.
也对耶。有些同学根本不在乎成绩，打球、跳舞、组乐队，每天呐，过得可高兴了。
You can play your way through college or work your way through it. But after 4 years, everyone is pushed into the real world and the party is over. 人总要长大嘛。
Donny, 你说的真让人伤感。好啦，大学生活结束，咱们进入社会，来听李杰美语。
李杰美语。
公司老板 Jerry 召集手下 Lisa 和 Ken 开会，商量公司上市的问题。Lisa 问 Jerry 是不是真的下定决心了。
But Jerry, have you really thought this through?You would essentially be giving up the company that your great-grandfather built.
I intend to keep key family memb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I intend to remain as CEO. This company is important to me, but if we really want to become the largest frozen food company in the country, it's time to move beyond mom-and-pop operations and play hardball.
针对 Lisa 提出的疑问 ,Jerry 回答说他并没打算将祖辈开办并经营至今的家族企业就这么拱手送给别人。他打算让重要家庭成员进董事会，然后亲自担任
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首席执行官。Jerry 说公司对他十分重要，但要想扩大规模成为全国最大的冷冻食品公司，就要
Move beyond mom and pop operations and play hardball。
这里所说的 mom and pop operations 是指家庭规模的小买卖。Play hardball 意思是采取果断大胆的行动。Lisa 说
Well, it's an exciting idea and also a bit terrifying. But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At least the markets have been getting better recently.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topped 10,000 points the other day. This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Lisa 说，公司上市的想法既令人兴奋，又让人害怕。但是英语里老话说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意思是不承担风险就不会取得成就。Ken 说，好在现在市场正在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前几天突破了万点大关
，topped 10,000 points.
这可能意味着经济复苏的开始。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Lisa 接着说
I think the smart thing is to use this downtime to retool and reconfigure our operations. That way, if things do turn upwards, we'll be in a stronger place than our competitors.
Exactly. So, I want you all to consider this idea. Do the research and figure out if this is truly in our best interests.Let's meet again on Thursday to make a final decision.
Lisa 说，他认为明智之举是用现在市场不是特别活跃的时期调整公司的经营运作。这样的话，一旦市场开始上扬
，We'll be in a stronger place than our competitors.
跟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就会居于更加有利的地位。Jerry 表示赞成，让大家回去都好好想想。星期四再开会，最后决定。
大家认为现在可能是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整体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公司应当利用这个时机 play hardball， 大胆采取行动。毕竟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不担风险就不会有收获。
Exactly, all decisions come with risks.I can hardly think of a real safe bet in life.
可不是吗？人生哪有能百分之百打保票的事儿呢？ That's why they say life is an adventure. 我啊就有冒险精神，在人生的赌桌上，我不会被轻易吓倒的。
杨林， I didn't know you had such a gambler's appetite. 我想下面这个节目你准喜欢，讲的是赌马。
太好了，赶快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shan, can I borrow a few bucks?
Borrow money? 当然没问题 But why?
Well, I put all my money down on the horse race. But the horse I bet on didn't win.
Betting on horse racing? 赌马 Hey, young man, you really shouldn't gamble.
You sound just like my mother. Well...I usually don't bet on horse racing, but this time I figured if I made a bet on this horse, I'd have a very good shot at making some money, Yangchen.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 have a very good shot, 赢钱的几率很大呢?
Well, the horse I bet on has already won two races, so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safe bet.
A safe bet? 保险的赌注?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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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真好笑。If you gamble, you have to take chances.
I guess so.
Hey, 你看我 I placed my money on the dark horse. 那匹本来不被人看好的黑马。结果啊，我赢了一大笔。
Wait a minute. You bet on horse racing too?
Uh-oh.
I thought you were against any form of betting or gambling.
小声点，别让别人听见。
Well, okay. I'll just tell people that you didn't bet on horse racing.
So, Stop it.
So, how much did you win?
$2,000.
That's exactly how much I lost.
真的？看来我得分给你一半才公平。Here's half.
That's very kind of you.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hare the money with me?
You bet.
Don't even mention the word bet. I'm done with betting. I'm going to go to the library now to study for my exam.
Hey, Patrick, 下星期还有赛马。Let's bet on it.
No, no, you scare me, Yangchen. I think you're turning into a gambler.
看吧，赌马有风险，掏钱需谨慎。
没错。Actually, I don't like gambling. 我并不喜欢赌博。But I'm willing to take chances in life. 我做人是敢于冒险的。
Good luck, 冒险家。
Thanks.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喽！
拜。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
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在乌克兰旨在结束政府军与亲俄分离武装在东部地区激战的停火协议星期六午夜后生效不久，一名乌克兰官员说，星期天凌晨发生一些破坏停火的行动。乌克兰安全部门首脑说，俄罗斯哥萨克人看来对在卢甘斯克地区的迫击炮轰击事件负责，目前正在进行调查。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午夜发表的现场广播讲话中下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止实行停火。按照欧洲斡旋的停火协议，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反叛武装停火，一旦实现了停火，双方应该开始向后撤出重型武器，形成一个地域广阔的缓冲区。丹麦警方表示，警察星期天凌晨击毙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可能是首都哥本哈根星期六发生两起枪击事件的凶手。两位平民在周六的枪击中死亡，五名警察受伤。有关官员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其他枪手涉及这些枪击事件。星期六，携带自动武器的一位枪手袭击了在哥本哈根一个咖啡馆举行言论自由讨论会，打死一人，打伤三名警察。丹麦首相托宁·施密特称，这起枪击案是恐怖袭击。几个小时之后，哥本哈根的主要犹太教堂外发生第二起枪击，一人死亡。星期天凌晨，警方宣布击毙一名向警察开枪的男子，并在调查这名男子是否与前两起枪击案有关联。警方声明说，第三起枪击案发生在一个警察早已监控的一处建筑物所在的社区，没有警察在交火中受伤。两，在美国政府宣布放松对古巴进口商品限制后一天，两名美国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开始对古巴进行为期四天的贸易访问。来自密苏里州的克莱尔·麦卡斯基尔和明尼苏达的克洛布查星期六前往古巴，探讨与古巴新出现的商机。美国星期五宣布允许古巴小型私人商家向美国出售商品和服务，但是不包括食品和农产品、饮酒、烟草以及一些纺织品。在台湾方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月15日前往民进党中央党部登记参选民进党总统初选，因民进党的一些重要人物宣布不参选，目前只有蔡英文完成登记，预料他将是唯一候选人，再次代表民进党角逐2016年的总统选举。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近日公布2015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在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由去年的第61位跌至第70位，是2002年排名以来最低，比台湾51、韩国60及日本61都差。无国界记者的特别点名，在去年占领运动期间，警方行为失当，对记者采取肢体暴力的骚扰，而对记者而言，过去一年采访示威游行风险越来越大，令香港排名急跌9位。无国界记者自2002年起，根据各地新闻自由状况，包括新闻自由是否受到尊重及媒体环境等因素，每年发表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去年，香港当年排名在全球第18位，13年来跌落了52位。中国大陆最新排名为176位，较2014年微跌1位，接近榜尾。香港大学学生会周六宣布，由港大学生会退出学联关注组发起的退联公投，以2522票赞成的244票的优势通过， 此前，港大学生会从2月9号至13号举行了学生会换届选举及退联公投。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0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耀毅。美国家智库的专家奥斯林发表了文章，称习近平领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统治已经进入了黄昏期。做出这个判断的根据有哪些呢？而如果习近平领导之下的中共已经步入黄昏，未来中国政局将如何演变？是否真的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乱？中国是否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而台湾以及其他亚洲民主国家的经验是否可以提供解禁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教授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张教授您好。
哎，您好。
另外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谢谢大家。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好，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张博树教授哦，我们知道说其之前已经有多次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张家敦这个中国专家说过这个中国崩溃论啊，中国即将崩溃，说了很多年了。那现在又有这样一个新的中共统治已经进入黄昏期的说法，那您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属于老调重弹呢，还是还有一个新的证据来支持它？
嗯，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这个中国崩溃论这个说法的话呢，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是吧？但是就美国学界而言，据我了解呢，除了这一类的观点以外，是吧？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啊。比如说，我最近注意到呢，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汉学家叫林安友，是吧？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啊，他在今年1月份这个《民主》期刊上发了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呢，叫做中国对全球民主的6大消极影响啊。这个其中一个他就提到的话呢，说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威权主义政权啊，给全世界的那些个威权主义政权提供了一个榜样，是吧？那么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榜样的话呢，前提就是这个他还是很有学习能力，是吧？这个度过了自己的过去的很多危机，是吧？而且现在还摸索了一套一个新的办法，是吧？如何在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边来继续他的威权统治，是吧？并且采用一些法律的手段啊，来去镇压异见，是吧？等等的，在这些方面，是吧？当然也包括这个通过这个高扬自己的软实力，是吧？在全世界树立自己的新形象，是吧？那这些的话呢，用林安友教授的说法，都是一种这个所谓这个韧性威权的一种表现，是吧？所以说，他说他是给这个其他的那些国家那些个威权主义政体提供了一种榜样。当然这个榜样不是什么好榜样，是吧？那么但是我觉得至少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说明美国学界，是吧，关于如何解读当今的中国，它是有不同的观点的，是吧？所以我个人感觉的话呢，说这个习近平现在这样一个新的，是吧，这个18大以来形成的中国政局是不是在走进黄昏，是吧？这个问题的话呢，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也当作一个学术问题来看的话啊，好像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可以下一个结论，是吧？我也注意到这位美国专家叫奥斯林，是吧？他的这篇文章，是吧？说老实话，我觉得他提出的这些论据的话呢，不是太充分，是吧？因为他主要谈到了这个最近，是吧？这个党国当局对于中国知识界的打压，是吧？另外也提到了这个反腐这些东西，是吧？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他没有谈到，是吧？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中国在内政方面啊，党国的话还是下了很多功夫，是吧？包括这个如何去改善民生，是吧？打老虎的话，他在某种意义上也获得了我们很多老百姓的支持，是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吧？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呢，这个应该说甚嚣尘上，而且党国是在有意识的在利用这样一个东西，是吧？来提高自己的这个合法性，是吧？所以中国在外交这个层面的话呢，最近可以说动作连连，是吧？而且应该说不无成绩，是吧？那这些东西的话呢，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判断当今的这个习近平的体制，是吧？未来会向哪方面去走，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个观察点。 而在这些点上的话呢，那么这位美国专家显然在他的文章里面没有涉及到，是吧？那就说明的话呢，这样一个论据，是吧？这个未必是很充分的。
是，谢谢张博树教授。那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奥斯林发表文章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说为什么他当时所在一起采访这几位这个美国的中国专家会这样认为。他说呢，他说是因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控制更严格，很多高层官员成为反腐运动对象，也暴露出党内的问题，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自信健康的政府还有政党以及社会并不会这样做。那我们知道，当然刚才这个张博士教授也做了不同方面的一个分析啊。您认为说奥斯林说这些中国专家的观察，您认为是合理的吗？
我觉得他这个观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我想他们这些谈话，他这篇文章本身是一个饭后茶余的这个闲聊，但是他这个闲聊他没有很多数据啊证据来充分说明论证为什么进入防空期。那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直觉，这是许多观察中国美国学者的一个直觉，一个这个感觉。这种感觉在胡温时代是没有的，为什么他现在有？可见呢还是有一定道理，就是说大家很明显感觉到中共的这个政权啊受到他的执政的合法性和政治安全性已经受到严重的这个挑战，那么他已经出现一种危机。在这一点上面，我就有点不同意这个博树刚才谈的一些观点。我觉得不错，这个他的确是有很多的这个成绩，比如说反腐啊，这个得到老百姓的很多认同。但是他这个反腐是选择性的，他不是系统性的，这个从根本制度上来解决，不是纳入法治轨道来解决。但是这个奥斯林讲的这些个理由啊，他的讲的这个就是表面上的东西。我觉得还有一个深层的东西他没有谈到，这个深层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中共内在的这个矛盾是不可以调和的，无法调和。首先举一个最大的，就是一个人民和一党专制这个之间的矛盾。你一方面说我的这个权力，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我们权为民所授，为民所用，怎么样？但是呢，你所被代表的这些人根本不赞同，老是一点权力都没有，总是在处在一个最低的这个底层。你一方面说代表他们，一方面说你的合法性来自他们，但他们一点基本权力都没有。你过去你可以愚弄人民，但是在信息的这个时代，你不可能长期的永久的这个愚弄人民，所以这个事实，这个虚伪的一面迟早要暴露出来。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知道这个经济上的双轨制和这个一党专制也是格格不入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不可能往前走。另外这个党内也的确出现很大的矛盾，不像过去完全是这个非常的团结，现在出现了很多裂缝，主要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它根本上还没有解决接班人的这个问题，那么僧多粥少。
那韩先生，您就是比如说您在您所在的这个地方，您的这个机构里面，您接触到了一些美国人，或者您接触到了一些普通的美国民众，他们对奥斯林的这种观点持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比较同意博树的看法，就是说在中国问题上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长期观察中国和一般民众是不一样的。一般的民众去中国，尤其是我最近刚刚碰到一个从中国回来这个旅游回来的，那对中国非常非常的赞赏，觉得中国发展非常快啊，这个很多这个农村，包括在农村，他们去过农村，觉得都是非常的惊人，觉得很受这个感染，觉得中国非常的强大。研究的这个学者呢，相当的人认为中国现在面临一种危机，中共政权也面临危机。他在外交上面这样咄咄逼人，实际上已经给自己带来一个很严重的这个一种威胁。从周边国家也好，从美中之间的关系也好，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发展很好。但是呢，这个实际上这个矛盾重重，周边国家的扩军备战，实际上都是一种威胁。那么对内的，你看这个对内的这种镇压，也是维稳，暴力维稳，也是造成这个非常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对内镇压，对外扩张， 肯定给中共带来更多的这个问题。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博树哦，就是虽然你提到说，这些反腐的努力或是一些其他的建设，对于这个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可能有一定程度让人民感到接受，但是他也不断的宣传说，他如果说一旦我这个中共没有办法统治中国，没有办法一党独大的话，那么中国将会乱。那因此呢，让很多的中国人民感到非常的担忧，认为说呢，中共还是必须要坐在这个政权。您的看法怎么样？你认为说一旦没有了中共，中国就一定会乱吗？
对哦，你这可是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的确啊，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呢，邓小平就反复讲过，那意思是中国不能乱，哎呀，没有共产党，这个中国就会四分五裂，是吧？这种说法的话，当然是有点危言耸听，是吧？这个一个国家嘛，它的这个社会和政治的转型，是吧？这个可以说对一个威权体制来讲，这是必然的，是吧？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啊。那么至于说它转型以后会不会乱，的确这是一个。这个即便是在民间啊，中国民间的反对派阵营里边，大家也是在不断的在讨论，不断的在探索这个问题，是吧？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是吧？那么就我个人而言的话呢，我倒是觉得啊，就是我们倒是希望中国的话能够在一个这个比较平稳的，是吧？这个低成本的，是吧？这个能够内外结合的这样一种方式上来完成中国的民主转型。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会使得这个转型的代价相对的低一些，是吧？换句话说呢，就是使它发生乱的可能性会小一些，是吧？那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我们说，是吧？这个党国政府在这方面其实这个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说呢，假如说是吧，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真要是出现一种乱局的话，最大的问题或者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是吧？这个到现在为止，党国一直在压抑中国民间势力的啊，民间力量的成长，是吧？不允许任何民间的有组织的力量能够这个健康的能够成长，能够壮大，是吧？因为在他看来的话呢，这些都是威胁，是吧？但是在一个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这个一个集权体制，是吧？对来自民间的任何健康的声音都去打压的话，这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的困难，是吧？因为转型总是需要。是吧？这个健康的，并且是有组织的力量，是吧？能够成为一种替代性的一个力量，在未来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面发挥作用，是吧？而这一条的话呢，它的确需要创造很多的条件，而目前的话呢，党国政府是在刻意的在扼杀这种条件。
张教授，您刚刚提到说中国就是可以进行这个低成本的转型啊，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叫低成本的转型？我们看到目前中共这个，比如说是维稳吧，它是用了非常高的成本。这样子这么高的成本来维护这个中国的稳定，那么如何可能进行这个低成本的转型呢？
OK，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是吧？其实这半天我过去写过太多的东西了，是吧？那么低成本的转型的话，按照一般的这个转型学界的说法，是吧？最好是一种这个就是内外啊，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温和的力量能够主导这个转型的过程，是吧？这个转型理论有一个说法叫四方博弈，就是体制内的话呢，它会有一些个温和的，有一些极端的保守的，是吧？体制外的话呢，也会有一些温和的，而有一些个极端的激进的，是吧？那一般来讲，大家能够想象，体制内的最保守的那边和体制外的最激进的那边，这两边不可能说说话的，对不对？见面就得掐。那么唯一有可能是吧，而且使这个转型能够相对顺利的，就是体制内那些开明的、温和的，是吧？这个主张要进行改革和变革的力量，和体制外的那些温和的，是吧？这个不是很极端的，啊，这两种力量能够结合起来，能够形成互动，啊，那这种情况之下，作为一个国家来讲，它的政治转型就会是相对低成本。低成本就意味着的话呢，这里边是吧，社会不会付出太多的代价，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会付出太多的影响，是吧？那么整个这个转型过程相对的平稳，是吧？包括对原有的这个体制上的一些东西，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建设新的东西，啊，那这当然是大家所期望的一种比较理想转型的一种状态。
那林巧，我想接着请教，因为刚才这个博树提到这个转型的这个低成本的转型，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或是民主化的过程当中，如果当权者、执政者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的话，当然他的转型成本就会非常高。那我们举当年的台湾做例子好了，蒋经国因为慢慢的开放了政治上党禁、报禁、新闻自由等等的，使得转型比较能够容易。那如果说你看看现在习近平的一个做法，哦，他的一个 个打击反腐，或者是甚至有人觉得说他们这个北京当局的做法是有点心慌了，好像要把很多的部分都压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是有可能会去放手，让这个转型的成本变低，或者是说把政权慢慢的释放出来。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的这个，你从他的执政以来，基本上呢，他的一个主线就是说，通过政治强人对权力的这个绝对的掌控，然后呢，打压这个国内的不同声音。尤其是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在台湾的转型呢，因为国际的这个压力，这个自己本身这个蓝绿营的这个压力，所以迫使他慢慢走向那个阶段。中共一开始就说要，现在一直就说要保持长期执政，永久执政，这一点他没有改变，他不想跟人民分享这个权利。他现在所做的推动的这个改革反腐也好，都是为了他执政安全采取的一些措施。那他的改革呢，没有从根本上体制上脱胎换骨的进行这个转型，他只是说在行政管理治理方面进行一些改革，让社会呢稍微更加稍微的公平一点，正义一点而已。那真正的涉及到言论自由，涉及到新闻自由的时候，他是绝对要全面掌控的。我觉得中共和这个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历史发展潮流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不可能长期的朝这个违反这个逆潮流而动。我觉得从和平转型来讲呢，因为尤其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这个发达，我觉得就是说要长期的控制人民的思想、控制这样意识形态几乎不可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的这个启蒙、老百姓的意识、公民意识提高，一定会要朝这个民主转型的方向发展，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博士哦，刚才我们很多听众跟观众也提到，除了这和平转型之外呢，也讲到说这个习近平这个他的一个，他认为他是一个固执，中共现在的理论还有这个政治方面呢都已经枯竭了。您的看法觉得怎么样？是不是现在其实也玩不出一个新的一个说法？例如说还要回去看焦裕禄，是不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往前进了？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刚才这几位听众的这个，我觉得都很有见地，还是吧？当然，这个表达了一些个有些比较乐观的一些观点，是吧？也包括林朝刚才的这个谈话的话呢，比较乐观，是吧？我自己是这样看啊，就是说从这个历史的长城来看，当然任何一个专制体，它最终都会退出历史，这毫无疑问啊，包括中国在内，是吧？那么党国虽然现在信誓旦旦说三个自信，但是实际上的话呢，越讲三个自信，越说明他们自己其实是不自信的，是吧？而且中国今天的话呢，刚才我谈到了在内政外交他们做了很多努力，是吧？他们也在不断的学习，是吧？但是由于这样一个制度的本性所决定的，是吧？那么一个公权力得不到制约，是吧？这个最终它总是要出问题，而且出大问题，这都毫无疑问，是吧？我只是说的话呢，从现在来看，那么习中央这个最近两年多来说他所做的这一切，是吧？他似乎是啊，要不信这个邪，是吧？我记得前几天这个我刚刚听了一个视频，是王岐山在这个最近老干部团拜会上的一个讲话啊，他就这样讲说，我就不信说共产党人我们这个就治不了腐败，靠我们自己的办法，说一党体制下的话我们就治不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不信这个邪，是吧？他让我想的话呢，王岐山是不是信这个邪我不知道，是吧？大概这个话代表了习近平的一些说法，是吧？就像刚才一位这个我们观众朋友谈到的，说习近平似乎比较固执，是吧？他那边脑子里边的话还有很多，是吧？他这个年轻时代，这个毛泽东那个年代的一些个东西，是吧？他自己的语言当中也充满了很多那种语言，是吧？他到底是真信这些东西，还是在装样子，是吧？我自己现在也确实还是倾向于他大概有些东西是真信，是吧？但是要真信的话就更麻烦，是吧？因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自己呢在认知上面，说实话是老的远远的落后于我们当今这个21世纪。是吧？那么他又是处在这么一个位置上的人，是吧？手握大权，是吧？那这种情况下，他对未来的中国当然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是吧？因为按照过去的毛那套东西，是吧？他实际上解决不了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吧？比如说共产党的贪腐问题，是吧？当然，这个习近平也不可能完全回到文革那个时代，是吧？他在这个市场经济方面的话，他现在就不可能完全退回去，是吧？他只是在党内的贪腐这个整贪腐这个问题上面，他采取了一些个这个也不完 却是毛时代的做法，有些甚至是过去皇权时代的做法，是吧？但是这些东西从归根结底最后的意义上面，它都不可能真的解决问题，是吧？但是有没有可能给它这个暂时的带来一些个缓解，是吧？靠这种高压的强力的反腐，所谓强力的震慑，是吧？暂时性的解决一点问题，使它这个矛盾和危机的话呢向后顺延，是吧？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尽管这种顺延的结果它会造成更大的危机。
张教授，您刚刚谈到说习近平和王岐山其实对自己是非常自信，对制度非常自信，对自己的理论也非常自信。
那习近平比较自信，王岐山是不是自信咱们另说。虽然王岐山这个话是他说出来的，但是就王岐山个人来讲，我觉得他认知恐怕要远远复杂得多的。
那么我们这两天呢也看到呢，中共有一段这个大外宣的视频呢在网上是重新走红。那么这段视频是2013年就出来了，就是叫中国共产党与您一起在路上啊。那么据说是2013年就推出了，但是呢最近呢在网上的蹿红，并且呢引起的热议。您觉得推出这种大外宣的视频是也是中共和习近平非常自信的一种表现吗？
啊，那倒不是，正好是他不自信的表现，是吧？就这种东西的话呢，这个在 CCTV 上面的话呢，在面对国内公众的这个宣传当中，这种东西到处都是，比比皆是，是吧？当然他现在把这个变成这个大外宣的一部分，是吧？这个向全世界来传播。但是这种传播的话，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公众来讲，一看就知道这是那种所谓 propaganda， 是吧？是一种宣传，是吧？这种宣传的话，在西方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啊。我觉得这个做法的话，虽然说党国花了很多钱啊，但可能是个比较愚蠢的做法。
是，那林场我知道您要补充，但是我同时也想请教，因为说到这个西方的这个看法的话，我们看到奥斯林他访问的专家里面也提到，是说面对中共的政权可能慢慢的会这个失去他的政权，西方的政治人物还有西方的这个各个民间组织应该来因应所谓的走出四环路，不要把他们的目光局限在这个北京那边，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不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权力中心，而应该走向社会，走向老百姓，帮助中国的老百姓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觉得在前面有很多观众谈到这个，一个就是说是不是能够持续这个67年或者70年的时候这个专制啊。我讲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富不过三代，那么现在中共实际上虽然是第五代领导人，其实上是第二代，因为他们的父辈然后到他们这个是第二代，那么到第三代我想可能就是会出现一种过不了三代，这是毫无疑问的。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刚云南这个周先生提到两个问题，我觉得讲得很好。一个就是他这个专制制度的不稳定性，那随时都可能因为一个突发事件造成他的崩盘，这个是大家都不可能预料的。我讲今天看起来好像中共有很大的韧性，有很大的这个惯性，有很大的这个控制能力，但是说不定一个晚上就可能崩盘，可能性都存在。那么经济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环节，他之所以认为我有合法性，就是因为我自己这个经济能够持续发展，所以我有了合法性。但是这个经济发展不是一个长期的，那李克强表示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持7.2%的这个增长率，这个增长率呢让这些所谓的城市就业人口就是说差不多1000万这个人口每年有1000万能够就业，这个要7%，但是这个就业实际上只是针对城市人口而言的，那么农村有大量的这个没有工作的这个老百姓，大量的贫困人口，这样的这个发展不均衡，有些权贵资本主义高度的把财富集中，大量的造成大量老百姓的这个贫困，这样的这个社会，它不公正不正义的这个结果肯定要造成矛盾的激化。
非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将带您关注国企反腐以及中国债务水平升高的问题，欢迎您准时收看。
如果您希望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以及互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提出您的看法还有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可以在时事大家谈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以及 twitter.com/voio。
我们呢，如果有 观众朋友呢，在电视屏幕上呢，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使用的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呢，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